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些字，一些字哈，就是说赚。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你到底有什么好赚的？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赚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另外一个字，我们也常常听到的，我们叫争取啊。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我们要争取一些自由，我们要争取。那这个字词在圣经里面也比较少提到，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求，你们要求。既然圣经当中一再的提这个字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情，神不是要希望我们竭尽自己的心力去赚很多东西，或者是你拿你的自由去想要争取一些东西。这些赚跟争取都蛮重要的哈，但是神特别强调一个关系的重要，也就是透过求来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跟我们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呢，就先告诉他们，你们要求天上的父。他重新的去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父女的关系。当然有很多人可能对父亲的印象不是那么好，或许有些父亲虐待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不顾家庭，或者是你可能从小没有接受过父爱，父亲可能离开了。但是父亲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词是神跟人连接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不管我们对地上的父亲的印象如何，但是这个天上跟地上神跟人的关系，耶稣基督特别用父亲跟子女的关系来形容。所以当门徒来求教耶稣，希望耶稣教导他们怎样祷告的时候呢，开头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把神跟人拉在一起了，不再是像君王跟臣民那样的遥远，他把关系拉在一起。所以就教导门徒，上个礼拜有提到说他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文提醒他们一些事情。首先是讲到三个愿，三个愿是来先求神的国、神的计划、神的名都被重视，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就是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下来就讲到人的三个需要来向神求，三部分的需要。一个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需要吃喝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活着。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需要供应，我们来求神，向神要，神供应我们，让我们无衣无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比过去的时代是更加的富足的，饥荒是不多的。神也给我们发现了一些科学的道理，好叫我们能够生产粮食，甚至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虽然如此， 神还是提醒，借着这句话是提醒我们来求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这里讲的是日用，就是说每天都来向神求。我们知道我们明天或许我们就不在世上，明天或许有很多大的动荡都不可预知，因此呢，要我们天天都来依靠仰望神。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赦罪的重要，赦免的重要，饶恕的重要，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交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受到伤害了，我们必须要饶恕别人。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我们人常常得罪神，当然需要神的饶恕，可是呢，他先提的是说，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特别提醒我们要先会赦免，神当然乐意赦免我们了，可是呢，他特别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神就很自然的会赦免我们。这是关系建立跟恢复的重要性，就是饶恕。第三个当然就是讲到不要进入试探。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试探出现，我们不能够去试探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防止有些试探的出现。但是当这些试探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掉进陷阱里面，免得我们落入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就被缠住了，甚至失败跌倒，这是很得不偿失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醒，今天我们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是讲到说耶稣他又继续了讲了三个非常简短的比喻，就是给我们一个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在这里，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除了记载了耶稣他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以外呢，接下来呢，他也把耶稣所说的比喻给讲出来，来给我们有所提醒，更去加深我们在祷告方面的学习。第一个比喻当然就是说到有一个朋友在半夜里面到他那里去。这个朋友呢，在半夜的时候跑到他的朋友家去敲门，跟他要，要什么呢？他这里讲到说只有三个饼，三个饼多不多？三个饼值不值钱？其实一点也都不值钱，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他说他没有，因为有朋友要来住在他家里面，他连这个三个饼的供应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人有多穷。在那么穷的情况之下，竟然有朋友到他家过夜，到他家过夜之后呢，他还想到了他朋友的需要。其实如果朋友没来，他大概不会去借饼，对不对？他根本不会去借饼，他何必呢？何必要把这个老脸搬出来去跟自己的朋友借饼？在这里呢，提到一件事情，也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说他连三个饼都可以去求朋友，何况我们跟神祷告。有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觉得哎呀，小事，不要麻烦神了神太忙了，不要麻烦他了。当然三个饼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是他需要的时刻，他非常需要。小事情在你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变成大事情了。他只需要三个饼，找到一个朋友哪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就跑来找你问你说，你有没有饼来给我？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想？这个朋友呢，刚好是在半夜里面，很烦啊，对不对？在半夜里面你跑来要，明天早上再跟我要不行吗？那这一个求的人呢，当然不放心啊， 哇，明天早上我要做早饭，我要多早起床，而且我很早起床，我来向你要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早起？不见得，这样不安心呐、啊。所以呢，半夜就来了，半夜就来，但是这个是非常讨厌，对不对？非常讨厌。其实我有一次哈，我突然接到一个台湾的电话，我接到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哦，在半夜里面打来，问一件事情。哦，我那个时候很恼火，那个睡得很熟，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在做些什么梦哈，好像突然被他打扰一下，啊、哦，惨心的。哦，那时候真的是啊、觉得很不舒服哈。啊，你问他你为什么打电话来？哦，他只是为了问某一个人的电话。哦，那时候是有点不太舒服。那个我后来当然也表露出来不太舒服，可是事后想想，哎呀，我真的是不该如此哈。人家有需要嘛，他想找到那一个人呢。那当然他也不晓得我那个那边是半夜哈，啊，他这样打电话来，所以心里面是总是有觉得有些不爽的时刻。当然事后呢是有些忏悔哈，有些忏悔。哎，那个人能够来找你，就把你当朋友才会来找你，是不是？当然他或许他是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哈，因为在东西半球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一个人呢，他基本上他也是半夜，对不对？他的朋友是在半夜，他也是半夜，是在同一个地方来找。哦，在这个半夜来找的时候，实在是很恼人。他接下来又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啊，这个是接下来他提到说，啊，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了，哈、啊，你不要来打扰我，现在门也关了。门关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进来呀、啊！我不欢迎你进来了。某门关半夜把门关起来的话，当然是会防止小偷嘛，对不对？我怕说你进入我的门户里面，我在这样的一个睡梦当中的时候，我没有警醒，你一进来，什么东西有可能会被拿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已经关闭了。接下来他又说，孩子跟我已经在床上了，我还要再爬起来给你开门，不仅要帮你开门，我还要去供应你的需要。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呢，他特别描述了一个人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被他的朋友来要求，来被朋友来求助的时候呢，他会有了一些自然的反应，但是在这样的反应之下，他耶稣却强调，还是会供应对方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看到对方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起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当这个朋友跟这个人跟他的朋友描述的时候呢，他
怎么描述？
他说到说是有朋友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摆上的。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为谁的需要？他最主要是为谁的需要？是为对方的需要而来求助他的朋友，对不对？他他为对方的需要来求助朋友，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没有什么的可以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没有什么才干，但是有个需要摆在那里了，有人来向我求助了，我必须要服侍。这时候怎么办？是不是我就不服侍了？我们也常常会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做这个我不行啊，我不会唱歌啊，我不会安排一些事情啊，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做，我不会领敬拜啊，这些东西我不会，因此呢我就不要做。不是这样子，就是你不会，你觉得你没有恩赐，你没有才干，你没有料，反而要来求，向神求。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我刚刚提到说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跟人的这些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事的字就是求，就是求。这个求不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不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来向他求。耶稣接下来他描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得到他所需的，他说到说他是情辞迫切的祈求。我告诉你们，虽不是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有的时候朋友之间有可能因为有难处，或者是有不爽的时刻会翻脸，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友谊之间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达到彼此互利的功用，不见得，因为每个人都还有每个人考量。但是呢，耶稣说因这个人情辞迫切的祈求，情辞迫切意思是说你把你的情感放进去，你的言辞呢是非常非常恳切的，你不给我，我今天就不让你睡哈。当然如果是这样的朋友最好不要交哈。可是呢，这个人真的是需要，如果说你不他的朋友不给他的话呢，其实也不够朋友，对不对？那如果说两个人都在那边在比来比去，或者是来计较来计较去，谁够不够朋友，在这样的话就没完没了了。但耶稣基督的重点是讲到说，你是不是真的把你内心中的需要给讲出来，这是情辞迫切。有几个翻译本我把它跟大家读一下，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说，情辞迫切的祈求是什么呢？不顾面子的祈求，你根本不顾面子，不管啊，我今天就是打到底，敲到底，门敲到底，就是要到这三个饼。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个人哈，他对他的朋友住在他家里面是正是两肋插刀，对不对？他对他住在他家里面，他想要把他最好的来供应给他，虽然三个饼不是最好的，根本不是最好的，你根本没有跟自己的朋友求鱼嘛，求肉嘛，没有，只是求三个饼，一个基本需求。他愿意不顾面子，不顾面子的来找他另外一个朋友。另外一个翻译本是说毫无羞愧的求，中文标准译本说毫无羞愧，他不觉得这是羞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求人真的是很羞愧哈，好像真的是觉得说我求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好像我什么才干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是很缺乏，我真的是没有面子活下来。但是这里讲到是他可以不顾自己面子去向别人求，毫无羞愧的来求。还有一个新译本，他的翻译，他翻译是什么？厚颜的直求，也就是说不要脸了，厚颜哈，厚颜。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提醒，就是我们有需要，我们向神要，我们向神要的时候，甚至要到一个地步是厚颜啊，不要脸了，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想，都不受影响。我竟然想要得到一些供应，而这个供应很特别的是，它是帮别人要的，它是为了接待自己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的时候，更加可以不要脸，更加的是可以情辞迫切的求。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细细的去想，好像不够情辞迫切。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神供应也好，不供应也好，神给我也罢，不给也罢，好像也觉得无所谓。 但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这个不是神希望的。耶稣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所以提醒他们，不管神什么时候给你，你求就是了。或许神把时间拉了很长，但是不要在乎时间，你就继续求，求到神给你为止。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个比喻是特别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放弃。祷告是不能放弃的，你要祷告到你有答案。或许神不给我们，这也是答案。好像保罗，他求神把他身上的刺拿掉，他说我三次求主把我身上刺拿掉，但是神没有垂听，他得到答案了。他得到答案了，因为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得到了，得到神的恩典，就是在每次痛苦的时候呢，虽然会有刺带来痛苦，但是呢，他有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到，祷告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不要放弃，神一定要给我们答案。另外就是你祷告有没有祷告通的地步，如果你祷告到一个通的地步，也就是说你有平安了，你有平安了，反正我已经向主祷告了，主垂听了，主已经在听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已经觉得有平安了，然后我就把我的结果交给神，看神怎么给我答复，看神给不给我。那他不给我这个，或许他给我另外一个来代替，而另外一个绝对是比我求的这个是更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态。接下来他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啊，他特别一个提醒是说，我要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他说了三件事，一个是祈求，你祈求就给我，就给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啊。他说祈求就给你们，祈求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祈求就是代表连结的意思，对不对？我跟父，我跟天父有关系，那我就可以连结，如果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能连结，而我们因为跟他有关系，所以可以用祈求把它连结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最近有个姊妹啊，她就跟我们交通，她自己说啊，她已经决志信主了，她很啊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也鼓励她受洗，那她自己也觉得说，哎呀，她95%是要受洗的，可是呢，她还是有蛮大的在乎哈，就是她的父亲就劝她说，你要不要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哈，那她也这个很困扰啊，很困扰。他跟我们交通，当然师母也建议他了，说你不管了，就受洗了，就受洗了啊啊！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嘛。的确，我们如果说你真的是抓到这个宝贝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放弃，赶快的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恩典。那他来跟我交通的时候呢，我自己一觉得，哎，神给我到底什么话？那我后来就觉得说，那为什么可以不这样呢？哈，为什么啊？不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也就是说，我向主祷告，所以我鼓励他，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很多是透过我们的实际的体验，哈，来经历神，可以把这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向主求。所以我也鼓励他说：“你向主祷告，求主开你父亲的心。”让你的父亲说愿意说，哎，啊，我愿意为你祝福，我愿意在这件事情来经历神。当然，这个决定是在乎你。或许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就运用神给我们长大成人的自由，我做这个人生这个最重要的决定。但是呢，也可以就是借这件事情把它带到主面前来，求主来成就。把这样的一个情辞迫切的心 带到我们的祷告里面，求主把一些拦阻拿掉，最拦阻我的人，让他的心能够软化。而在这个时刻呢，他也可以想办法准备好好的去让自己的父母能够了解这个信仰，也让他父母能够更多的看见，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信靠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许多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来，有的时候我们不为什么不把一些事情就带到主面前来，向主祷告，求主来开，也让我们借这个事情的时候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非常的看重，同时呢在祷告里面去跟神交通，借这个祈求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的事就是神的事，这些事情把它带到主面前来，难道神不愿意为我们开路吗？我们要跟主连结，借着祈求而连结，相信神会给我们答案的，神也会给我们成就的。借着耶稣他所说的，你们祈求就得着，既然你们祈求就得着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到主面前来向他祷告呢？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寻找就寻见。我们知道当我们掉了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着急的，对不对？当我们去找东西的时候，也是都是非常非常着急的。哎呀，这个东西怎么不见了？或许我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但是当我现在需要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怀着一个非常一个急切的心去找他，很着急的心。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没有一种这种着急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常常不长久，我们也可以因此证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的慎重着急。你寻找的就寻见，我们也知道当一样的东西或者一个人丢失了，我们说一个人丢失的话，谁比较着急呢？谁比较着急？是那个被丢失的人吗？是那个被丢失的人，还是说是他的父母亲人？当我的女儿丢失，我一定会非常着急的。小的时候我的妹妹走丢了，当然她那时候还小，她也是在路上哭，她在路上哭，后来就被人家带到这个警察局去了。那可是做父母的，那时候我妈妈着急死了，一直想办法联络打电话，到底我的女儿到哪里去了。我这个做哥哥的也当时也蛮着急，当然没有像我父母那么着急，因为我们也会想说，哎，他可能不知道就是到哪里去玩了嘛。后来终于得到电话说，哦，在警察局派出所去。后来去看，那看去看的时候，我的妹妹着急吗？她在那边睡觉，很舒舒服服的睡觉，好像之前还跟警察伯伯们还在那边玩哈，还被他们逗。失去东西的人是很着急的，让自己的亲人走丢的是很着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存着一个着急的心。耶稣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表明他里面那样的着急的心。因此他到撒该的家里面去跟这个税吏长来谈到，虽然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觉得说，耶稣怎么会要到这样的一个他们认为的罪人的家里面去，但耶稣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心里面很着急啊，你们这些自以为已经得救的，你们也有主的道可以认识，他不着急。但是那些人，他们没有机会来认识神，他们或者是他们落入在罪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不以为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耶稣很着急啊，要把他们挽回过来。或者是有些人他们落入在罪中当中的时候，他心里面也非常无助，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耶稣很着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六就是个布道会，在这布道会当中，我们盼望有更多人他们找到生命之道。当我们去邀请这些人来的时候呢，把他们邀请过来，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布道会，神来收割，能够让更多的人他们能够认识神。感谢主，昨天 Stanford 团契配合这个 Grace Church Scott Taylor 牧师他们教会来办了一个采苹果哈，还有会后的一些的交易活动，也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让人能够进入到教会，希望人能够来认识神。在昨天这样的聚会当中，也有威尔顿小组的人，也有这个纽克林小组的人一起来帮忙，感谢主哈，让我们也能够真的是看到说很多人他们失丧灵魂，很多人他们不认识主道，也很多人他们的价值观是世界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他们需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理。耶稣在这里说，寻找的就寻见，而寻找的人是心中带着一个着急的心。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着急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好像不是很认识你，主啊，求你让我更加的认识你，主啊，我好像走迷了，是不是可以指引我的路？存这样的心到主面前来向主祷告。耶稣说，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人半夜里面去向他朋友叩门，叩门，那这个门呢，把人隔在门里跟门外，表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除非你开门，我不能够进入到你的领域里面。这个人呢，想要进入到对方的领域，希望对方能够，他的朋友能够听他的倾诉，听他的祈求，能够供应他的需要。耶稣这里特别讲到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不是说讲到说他的朋友主动的来过来开门，然后告诉他打个电话叫他来说，你来你来我家，不，而是这个人跑去叩门，叩门表明他需要有这个主动性，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所以他来到这个朋友面前来叩门。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主面前来向主呼求，我们必须要主动的来到主面前来向主呼求。所以祷告基本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其实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实践，你去做就是了，你去祷告。门徒看见耶稣，他常常花时间祷告，他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因为祷告带动他的事工，因为祷告也看到耶稣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能力被彰显出来。祷告是个行动，有个知名的运动品牌哈的广告词就是 Just do it， 我不说这个名，这个品牌您都知道哈， Just do it， 哦，这个真的是很具有这个说服力哈，你做就是了，你只要去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特别提醒，你要让祷告成为行动，而祷告是需要花时间的，祷告也需要花功夫的。
当你这样子花时间花功夫，你才能够去经历神。我们不要常常说求神让我看到他自己。如果说我们不花时间，我们怎么去看到他？我们怎么去经验他？所以耶稣特别提醒，当我们想要走入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走入神的领域，我们要花时间，我们去向他祈求。我们走到别人的领域，我们也必须要花时间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祷告必须行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埋怨，我为什么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雅各在这边特别提醒，就是你要得到你就必须要求。如果你连这个动作都不做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你得不到呢？你绝对不能够给自己有所借口，做就是了。第三个，他用一个非常非常带来反差的例子哈，来提醒我们，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吗？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哦，耶稣说这个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反差啊。有谁说给你求饼的时候呢，我拿个石头来砸你？当然可能还不到这个地步哈，就是给你一个饼，你吃吧，你吃吧，能够吃得下去吗？没有一个动物是靠吃石头让自己成长的。耶稣也提到求鱼给他蛇，蛇是非常弯弯曲曲的，对不对？蛇是可以毒害人的，难道神要伤害我们吗？求鸡蛋给他蝎子，蝎子也是充满剧毒的，我们看到都有点恶心，有点害怕，不太敢亲近他的。耶稣基督用这个反差来提醒，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求鱼，或许神给我们是螃蟹，但螃蟹可以吃，对不对？啊，给我们是螃蟹，或者是龙虾啊，那可能更好，但绝对不是蛇，也绝对不是蝎子。在这里，耶稣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大胆的来向天父来求，不要怀疑他给我们的是不好的，也不要怀疑说他不会给我们好的。神乐意给我们，所以他说何况天父。当然耶稣不是讲到说天父是这样的人，好像就想要把你戏弄一下，把你耍一下，不，当然这里讲的这个人物不是指的是天父，他说的是何况天父，何况。然后呢，他说接下来他说什么？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把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相关的突然在这里提出来了？其实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的，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与神相交，当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神的时候呢，圣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45节那里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那里说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在这边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求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都不如求圣灵，因为圣灵是最好的，圣灵会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真理，
是圣灵可以让我们有所引导。以前我的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牧师，他99岁 才过世，他是原来是在洛杉矶牧养一个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1000多人，后来他就到神学院当院长。那那时候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各处讲道，那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呢，讲完之后呢，有一个会友就跟他说，哎呀林院长，你讲得很好啊，你讲得很好啊啊，我有很多很好的收获。当这个林院长听到之后呢，他只是简单的回他一句话，他只是回答说，你会听到，你会听到。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不是我讲的到底有多好，能够天花乱坠，不是我传递的这个真理有多少的发明在其中，或者是如何的表达，而是圣灵开启了他的心。当圣灵开启他的心窍的时候呢，他听主的话，他听进去了，那句话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触动了他，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有的时候做传道人常常会有时候听到别人对他的称赞，说你讲到今天讲得很好，或者说你不会讲到，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了一些别人的判断。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不是看我们领受到的你自己觉得对方他传递的有多好，不是，而是说圣灵是不是开启我们的心去领受到主的道，然后呢就把自己完完全全臣服在神的面前，存一个非常柔软谦卑的心来领受。真理的圣灵来了，会开启我们的心，也就是把我们的心窍给打开了。当时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显现，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说为什么耶稣他要钉十字架，耶稣真的就是弥赛亚吗？为什么耶稣是这样的轰轰烈烈的来，但是呢却好像是非常令人失失望望的死在十字架上就这样走了。耶稣不断向他们显现，同时差派圣灵来，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们突然心窍打开了。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在律法跟先知还有诗篇上指着我的话所说的，有指着他的话所说的。当他们的心窍被打开，把这些旧约的事情跟耶稣的事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原来耶稣基督他早就在几千年前他就开始计划了神的救恩。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如果没有谦卑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容让自己的心刚硬，这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有圣灵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需要神。所以耶稣基督他特别提醒，难道父不把圣灵给你们吗？这是最宝贵的。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不仅如此，不是只是单单面对我们人生，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他接下来说，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为主做见证需要圣灵，为主做见证需要能力，而圣灵是把能力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能够祷告求那上好的，不是只是求我们日用的生活，这些东西神都会供应我们，但是他却希望我们能够得到那更上好的，就是圣灵。有的人他们被圣灵感动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我们在主面前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就哭泣，这个哭泣不是一个软弱性的哭泣，而是真的会被一些看来很平凡的东西却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眼光好像不是那么敏锐，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会发现到说，原来自己是常常用自己的思考，或者用自己的经验，或者用那学识去判断一些事情，好像很多事情看起来都非常非常自然，但是曾几何时，有时候突然你安静在主面前，神让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也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平凡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感动。有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位老姐妹或者老弟兄，他在那边服侍别人，或者是他就是自己不声不响的，当聚会的时候呢，去拿圣经，拿公用的圣经搬在桌上，拿大家所唱的诗本放在桌上，很主动的就去拿。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很感动，看到了他不是只是顾念自己的需要，他顾虑到别人的需要。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人，他是为了朋友的需要去半夜愿意打扰他的朋友，敲门要到那三个饼，这个爱是何等的令人感动。他可以不顾面子，他不是为自己求什么，而是为他的朋友求只是简简单单的可能一天的早餐而已，然后让他饱着肚子可以外出。这样看起来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他不为他朋友不是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却是为他朋友做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为他的朋友而求，宁愿打扰别人。神很盼望我们能够来打扰他，他愿意我们打扰他。如果我们是愿意为了别人的灵魂，为了别人的需要而来求神的时候，神非常乐意被打扰，神愿意供应我需要，为我们开门，为我们开路。求主帮助。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一些提醒，我们恳切的到主面前来祷告。特别礼拜六就是布道会了，我恳求主让礼拜天这布道会是一个收割的聚会。为什么是个收割的聚会呢？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团契小组在平日所摆上的、所关怀的，这时候邀请他们来了，我们盼望就是他们能够信主，他们能够决志归主，让他们能够在这时刻把自己奉献给神，在这时刻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已经找到那生命之道，好叫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恳求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去体会到你的心。主啊，你很盼望世人能够得救，你很盼望世人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主啊，你已经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拒绝你的赦免。主啊，恳求你， 我们只是向你仰望，主啊，求你也继续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去来体会到你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主面前常常愿意来情辞迫切的直求。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求，我们更要为你的国度而求。主啊，我们也不单单只是为个人求，我们也为我们的亲朋好友而求。主啊，求你把那一个负担感动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求你的圣灵常常来激励我们。主啊，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激励的时候，我们必定有你所给我们的能力。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可以不顾面子，我们是为了你的国度的缘故，我们不顾面子去把你的爱去分享给别人，去把你的福音去传给别人，叫人能够被引到主的国度里面。谢谢恩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你的丰盛。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成为你使用的器皿，能够常常被你所用，常常被你感动，常常被你所指引。若是非基督徒的，也恳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也真的是能够知道，主啊，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生命之道，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够享受那真正的丰盛、永远而满足的生命。谢谢主，你用你的话语常常来指导我们，愿我们常常领受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就照着去实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好，很感谢主。